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创业找崔磊问答版，我是崔磊，有各种各样和创业有关的问题都抛过来吧，我有问必答，那我们开始吧。
乐客独角兽会员韩辉提问说，我是最近开始从事二手车买卖的，想了解一下二手车相关的创业模式，以及和二手车互联网平台合作，用哪种合作方式比较好呢？
您现在做二手车这个买卖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事儿，因为中国的这个新车保有量现在已经全世界领先了，然后二手车未来一定就是新车的去向和出口嘛，对吧？新车怎么办？那就变成二手车。美国的二手车和新车的比例是远远高于中国的，所以我认为能赚很多钱。有人可能会说啊，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了某某车某某车，对吧？就让买家直接买，让卖家直接卖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大家应该广告词很熟悉啊，某某车。其实这纯属胡扯，就是这些平台啊，只能是一个流量入口，是一个消费者关注的入口。真正要做服务的人，还得是中间的这些二手车买卖的服务商。哎，这个买卖的服务商是不可能被革命掉的，因为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，很重要要承载的就是线下的服务。你得去检车啊，你得去就是看这个车到底行不行，好不好，然后把这个车本身的这个数据情况，这个就是保养情况，然后质量情况都告诉消费者，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劳动付出的。所以啊，其实二手车的交易过程当中缺的就是那一个个技师。今天不管是互联网上吹嘘的有多响啊，不需要中间商，但是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一定得要有一个角色来承担这种服务。未来甭管你是自己做还是成为这些平台的合作者，你自己的能力越强，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对行业当中潜规则摸得门清，你就一定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生存下去。好吧，祝您成功，谢谢。各位呢，如果有什么样的创业问题，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。我们有一个叫做乐客独角兽的社群，在这当中呢，我们来帮助各位来进行投资人的对接、资源的对接，然后每天还会有不同领域的课程啊，欢迎各位加入到乐客独角兽。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，已经有6000多位全国各地的伙伴在这当中了，你还能在自己当地找到自己的组织。
网友龙龙提问说，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书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考量呢？
关于商业计划书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我认为我们要回归到最简单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到底写给谁，为什么要写给他。今天我们所说的商业计划书很多都是指写给投资人的，那我们就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吧。投资人为什么要投你？当然有几种可能性了。第一种可能性是你能够帮助他去赚很多很多钱，是吧？第二种可能性是因为你能够给他的行业去做一个补充。比如说他自己就是一家公司，因为你可能你的技术或者说你目前所拥有的这种市场是他所缺少的，是吧？或者他也同样在做一件事，你的技术可以跟他的市场相对应，所以他要给你投钱。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别人为什么要跟你来进行合作，不管是投资还是说其他的合作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商业计划书该从哪些维度去思考，我认为你得先清楚对象是谁。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股权投资的逻辑来讲吧。如果早期的就是项目计划书，你必须得说人团队有多厉害，因为早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群人，这群人就是你最宝贵的财富，一定要把那点放大。如果已经到了成熟期怎么办呢？到了成熟期你就告诉你的投资人，为什么我现在所获取到的这些成绩是可以去拷贝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今天你开了一家店，这家店生意不错，一个月能赚10000块，他要投你是你未来能开100家店。为什么你这一家店能够变成100家店？你告诉他说，我已经把配方全部都数据化了，未来开下家店直接就把这个模型一输入进去就可以开出来。所以如果是成长期的成熟期的项目，就类似于要告诉别人为啥我能复制。第三点啊，如果到了一个就相对来讲已经很大的体系了，那时候你就把整个数据说得清清楚楚，未来3年5年的发展计划数据，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数据。所以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一个商业计划书要涉及到的就是必要选项，那肯定包含说项目简介啊，就是人，核心的人和团队，目前的数据，还有项目的优势，以及要多少钱怎么花等等等等。但我觉得那些东西 固定在那儿，但是针对不同的人应该放大不同的点，好吧，谢谢，祝您成功。好吧，如果你也有跟创业相关的问题想要问我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，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号 866211866211。